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系没学好法的原因及表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号。师父的很多经文都在强调要学好法，我理解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才能完成好使命。师父谈到一些不良现象，也指出是由于没学好法所致。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讲，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修炼20多年，我体会到要长期保障学好法绝非易事，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我们学好法。一、阻碍学好法的因素。我认识到干事心是阻碍学好法的一个重要原因。迫害开始时，我是当地较早走出去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但是带着对邪党的不满、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等情绪，很多同修还夸我做得好，自己也感觉不错。然而有一位同修指出，我只是在做事而不是在修炼，原因是我和我妈长期激烈争吵。那时我还觉得争吵是小事，没意识到是修心的大事。更关键的问题是，我成天都静不下来，学法很少，练功更少。我妈是常人，说她感觉我不是在修炼，而是搞政治，因为都没见我练功。那时我不仅和我妈争吵，与任何人都是一言不合就呛，被争斗、怨恨等情绪强烈带动。后来的很多年，被干事心带动的时候很多。就说近期吧，我写了不少文章，投稿到大法网站，但是写着写着却出现干事心，想要多写快写，本该学法练功的时间也静不下来，思路不断，写得停不下来。有时候赶着写，很多天都没怎么学法练功。其实这时是被情控制的，随着情绪走，随心所欲，其实是顺应了魔性，而不是理性安排时间。在写一篇长文的过程中，几次感觉头部突然发胀，但仍没重视学法练功。前一阵自己的文章很少发表，自己还纳闷，觉得内容没啥问题啊。后来意识到了问题，表面看写文章是正实法，但如果忽视了学法练功，其实路已经走偏了，继续下去不堪设想。文章发表也不代表提升了，三件事都做好才行，尤其要把学好法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做事。我体会到干事心的背后有很多强烈的人心和人情喜好心，比如成就感，觉得自己付出了，有功劳了，背后是自我和贪天之功，还有走捷径的心。 思想业也是干扰学法的重要因素。我发现，当我读同修文章时，没有阻碍，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两个小时。但学法练功就不时有阻碍，忙时没时间学，即使不忙的时候，也更容易把时间用在其他地方，而不容易用来多学法。我看到一些同修文章提到，他们学法入心，学得很投入，忘我，学得有种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的融于法中的感觉。我就很羡慕，自己很少有这种心态。为什么我会在学法练功上有阻碍，而在读交流上没有阻碍呢？个人认为，学法练功可以直接清理思想里的坏物质，因此执着心与思想业会拼命阻碍。坚持学法需要抵制思想业的干扰。虽然读文章也能带来启发，对自己帮助很大，但与学法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事代替不了学法，读交流也代替不了学法。自己曾被同修文章感动和激励，以为通过读交流认识提高就行了。后来意识到，没学好法，思想里的坏物质消不掉，心性提高不了，也无法长功，不是修炼。当然，多读交流文章对提高也非常重要，任何极端都不能走，但不能本末倒置。还有一个阻碍学法的因素是无神论思维，更重视看得见的事情以及成绩等，而忽视了无法被看见成绩的学法，背后也有信师信法不足的问题。我理解到，学好法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去掉魔性，转变为佛性。带着人心做事是达不到标准的，反而是按照旧势力安排的一丝一念在运转，起到种种负面作用，甚至会因为事情做多做大而膨胀，甚至走向反面。二，没学好法的表现。个人认识到，没学好法的表现包括学法的量不够，学法时心不静，完成任务似的，学法时没有百分之百相信法，不会用法理指导修炼，就像有同修提到的学用两层皮。举个学法时没有真正相信法的例子，最近读《转法轮》第一讲里的一句法，还有许多佛家大法在民间流传着，历代单传着。我意识到，过去读这句法时没当真，感觉历代单传似乎是神话故事里的，有点悬。当读到《转法轮》第二讲里的一句法，我们经过了多少代的人，经过了一个极其久远的年代，讲出来的数字都很吓人的，这样一个久远年代形成的东西，你花几十元钱就买个法轮。我发现，同样的，我过去读这句法也是没当真，但师父告诉了我们，这是经过了极其久远的很多代人才形成的。师父说的是我们应该百分百相信的真相。现在发现，对每一句法是不是抱着百分百相信的心去读，效果很不同。真信才能学法得法。引自《红岩实修》。得法后的很多年，自己连学法的量都保证不了，练功更少，无法静下心来练功。后来一些年，学法和练功的量虽然保证了，却没有一颗虔诚纯净的心，书一放下就变成常人了。最近这几年学法，渐渐能看到法理了，也能感觉到心性在一点点提升。法学得好的同修，对师对法有着虔诚的心，待人常怀谦卑，凡事相信师父在看护，也能从法中得到具体点悟，在法上看问题，理智而冷静。相比下，法没学好的同修， 凡事容易强调人中的方法、能力等，用人心看待人和事。三，没学好法的教训。一个中年同修曾说，他学法总感觉学的是同样的内容，总感觉都知道了，没耐心读。他说自己爱生气，不是骂先生就是骂孩子。他做讲真相的事很投入，前些年突然离世。还有一个老年同修，很容易与人争吵，脸色不好。他还提到色欲思想业很强，他说自己总想冲出去干事，一学法就闹心，后来病也离世。还有一位老年同修，每天学三讲法，三件事从不落，但不会向内找，学法像完成任务，心性经常守不住，后来病也离世。我体会到，学好法不光看形式，学法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多教训，根子都是因为没有学好法，各种人心太重。在很多年中，我学法看不到法理，别人惹自己生气时，也知道别人是给自己得，但怒火就是无法控制。后来认识到，真正学好法后，法力才能展现。没学好法时，虽然也能想得起来一些法理，但是力量不够。而人心的背后是旧势力，根本上只有依靠法力才能破人心。自己生气发火的问题持续了20年，家人、同事、同修，无论谁惹我不顺心了，就火冒三丈。安排的事也会不时因突发的生气而取消。我生气的程度还比较剧烈，和家人争吵经常持续几个小时，事后还一两天情绪缓不过来。既因没守住心性而沮丧，又为对方的表现而不高兴。在项目中也是争斗心很强，而且内心是一堆的看谁好谁不好的人念，把项目变成证实自我的资本了，心性没有提高，反而在下滑。近几年才做到基本不发火了。有的同修得法后很快就归正了发火的问题，而自己却用了20年，这就是没学好法的教训。现在回头看看曾经动不动就怒气冲天的自己，感觉真是不可理喻。现在不发火了，但还有其他的不够理性的情绪化表现，比如思想容易偏激，目的心强，负面思维多。面对心性问题，自己习惯于通过读交流、切磋、深度思考等方式来试图解决，却没有足够重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好法。明慧编辑部的近期文章《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里提到，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还需要在提高心性、悟性，不是猜度和妄断的过程中，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静下心来向法中求，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我悟道，面对所有问题和观难，真修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向法中求，这才是根本。每日要带着虔诚的心学法，从中领悟师父的教诲和恩赐，用法来重塑自己，不然修炼就如纸上谈兵。四，被情带动。我认识到，没学好法就会被情带动，遇事用人情、情绪、感受等来感性认识，而学好法才能去掉情，转为慈悲。不论是干事心还是生气发火等各种人心，背后都是情，也许就对应着另外空间的情魔烂鬼。当自己学法差，看不到法理时，曾多年被强烈的情带动，比如生气发火、爱 恨等。后来学法好了一些，能看到很多法理了，强烈的情就少了，但还是有很多情的物质在干扰，比如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做事忽冷忽热，没常性，急躁，安排时间也随心所欲，而缺乏理性的自律。我认识到自己需要进一步多学法，学好法，才能把情转变为理智和慈悲。五，静心学法的收获。自己曾经读法时心态浮夸，连表面意思都似是而非的，还觉得自己顺其自然，没抠字眼，其实是在另一个极端上。还有用人心理解法，觉得一些内容是关于另外空间，和提高心性关系不大，却不知道法的玄妙。渐渐学会静心学法后，收获很大，兼具两利。有一次带孩子学法，因为孩子不认真读而生气，怒火冲天，孩子也和我生气，彼此较劲儿。当时正好读到《转法轮》这一句，这两股力合在一起，那也是来取命的。一下就被点明白了，火立刻就消了，马上和孩子分享，孩子也感觉神奇。我曾经看一个同修很不顺眼，看对方发的任何交流都反感，好像触及到自己哪儿似的，经常和对方呛。学转法轮时一下读到，气功在社会上普及的时间很短，有许多人抱着一种固执的观念，老是不承认它，诽谤它，排斥它，也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他就这么讨厌气功，好像与他有什么相干似的，一提气功就说是违心的。气功是科学，是更高的科学，只是那种人的观念太固执，知识太狭窄造成的。然后我明白了，我看不惯对方，是因为自己的观念固执，知识狭窄，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对方了，然后一下就释然了。后来我体会到，静下心来学法时，法真的会点给自己当下应该明白的具体法理，能够指导过关，提高心性。从师父讲的法中，我理解到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自会有智慧指导我们。如果感觉每次读的是同样的内容，那说明根本没有静心学法，对法没有虔诚恭敬的心，那法也不会显。有个实修较好的同修曾在交流中说，每当我难大的时候，就不停告诫自己，我过不去，可是法会带我过去，师父一定带我过去，不停地学法，把自己交给法，即使人眼看不到希望，也一定抓住法，不要放手。六，结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师父在20几年的各地讲法中，几乎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要学好法。分享一点体会供同修们参考，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脑梗患者修大法获新生》，作者大陆新学员李江，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2023年3月18日，我因脑梗久治不愈，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开始学练法轮功。即使这样， 我也明显地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功效。随着六个多月的不断学法，我渐渐明白了大法修炼的意义，我找到了生命的真正归宿。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万古机缘。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写出自己得法的经历和刚刚走入修炼的一点体会，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一，突发脑梗，久治不愈，导致严重抑郁。我原本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活泼，因酷爱旅游，我放弃所学专业，开始组团户外旅游。20多年来走遍了全国各地，虽已年届60，但我依然充满活力，带领旅友们。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准备于2022年11月发团之时，在10月底我却突发脑梗，出现偏瘫症状，住进医院，每天打点滴，吃10多种药，其中一种药一次就要吃20片。我积极配合治疗，期待早日康复，继续我酷爱的导游工作。可是治疗半个月出院后，我还得靠吃药做运动调养，不知多久才能康复。我的心情很糟，不敢出门，不想让熟人看到我的病态，更不敢告诉旅友实情。但是我对自己依然充满信心。可是一个月后，即2022年12月末，全国疫情大爆发，我因感染新冠病毒，脑梗再次发作，又被送进医院。检测到脑梗范围扩大，病情加重，每天一瓶接一瓶打点滴，吃各种药物，症状也不见好转。特别是血压居高不下，每天吃3次最好的降压药都无济于事，我身心极度痛苦。而且这期间医院住满了新冠患者，每天都在死人。我在这里住一个月，仅我这个楼层就死了20多人，死后装到棺材里很多天也拉不走，因为火葬场忙不过来，走廊里棺材搁不下，就落起来放在那儿。有一个患者仅比我大7个月，到医院8天一句话没说就死了，很多人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走了。我悲哀于生命的无常。过去我对中共媒体的真实性从未怀疑，对中共鼓吹的疫苗深信不疑，看到很多患者明明是感染新冠而死，可医院给出的死因却是基础病，而且多数人都扎了疫苗，我也扎了3针，根本就没管用。这时我才明白，中共在隐瞒疫情真相，隐瞒染疫死亡数据，在欺骗民众。我先后辗转在4家医院住院治疗做康复，都是本地最好的大医院，整整4个月的时间，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理疗康复，久治不愈。我精神出现重度抑郁、焦虑、烦躁，严重失眠，每天靠吃安眠药也只能睡1个小时。我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心痛苦，感觉这场磨难就是要命来了。想起过往的时光，我的心情好像从天上一下掉进万丈深渊。我想这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何必遭这个罪还连累妻子，我甚至想到自杀。幸亏我有一位好妻子，她不管怎么累怎么上火也从来不抱怨一句，还开导我安慰我，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4个月没离开我1天，没有人替换她，而且她还要面对非常大的经济压力。我真没想到，过去我眼中的柔弱女子竟然如此坚韧。再看看这4个月期间，我结识的很多病友的妻子，一看丈夫痊愈无望，或将终身残疾，马上就离婚了。难怪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而我庆幸有个善良贤惠的好妻子，因为她是法轮功学员， 是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的大好人，他每天教我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鼓励我不要消沉，不要放弃，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啊。过去我一直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即使中共疯狂打压，我也从未阻拦过他。今天我得了福报。二，学练法轮大法获新生。就在我无望而又无奈，正准备转往第五家医院治疗时，妻子的几位法轮功朋友来到医院看望我们，并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还举出一些真修大法去除顽疾的实例。其实过去我也听妻子讲过法轮功真相，所以很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的真诚也令我感动，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回家后妻子就开始给我播放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两天后，那几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我家，开始和我们一起学转法轮，每天读一讲之后教我练五套功法。我当时有严重语言障碍，字也认不了几个，连一都不认识，别人读到哪里妻子就指给我，让我眼睛跟上，耳朵听着。开始学法练功的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一个安稳的好觉，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过去每天吃安眠药都吃傻了，也不管用，医生怕我吃多了就定时定量发给我控制我。可从学法第一天起，我每天都睡得很香，折磨我几个月的严重失眠彻底消失了。同修们虽然很忙，但是连续九天和我一起把转法轮学完一遍，教会我五套功法。记得当学到两三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拉肚子，拉得很严重，持续好几天。妻子告诉我是师父管我了，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没有担心，也没有吃治拉肚子的药，坚持跟同修们一起学法学功，没有间断。当我学完一遍转法轮时，我感觉身体比之前有些力气，面色也红润了，语言也流畅一些了。而且那些天里和同修们在一起，我非常快乐，心情特别好，这是自得病四个月以来从未有过的状态。我非常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他们祥和的笑容，充满鼓励的话语，都给予我勇气和力量，让我有信心走出磨难。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善良和美好是那么诚挚和纯真，坚定着我对法轮大法的信念。学法半个多月时，我做出了一个对我来说等于放下生死的决定，我决定不吃药了。当时我心里也很矛盾和害怕，因为出院时医生叮嘱我，这些药必须得吃，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特别是降压药千万不能停，停了会有生命危险。可是我每天吃三种最好的降压药，血压却一点也降不下来，吃这药对我来说真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我想我现在修炼大法了，师父已经在给我净化身体，我也得配合师父，我不能把业力往回压，结果怎样那也是我的命。同修说，这得靠你自己做决定，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不能强为。从此我放下所有的药物，每天学法练功，妻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转法轮，我从连一都不会读，逐渐的可以慢慢的一次读几行，现在大部分字都认识了。在学法一个多月时，我把烟和酒都戒掉了。八月份的一天，我突然一下脑子清亮了，过去想死的念头一下子没有了，我感恩师父帮助我消去很多的罪业，把我引导到大法中修炼。 我接触的统修都是修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我能够有幸走入他们的群体，我感到非常自豪。三，我要修好自己，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有缘人。我修炼大法刚刚6个多月，转法轮我已经学过7遍，虽然现在我的手、腿、语言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是从大法给自己身体上、精神上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我发自内心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知道师父在管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兼修大法不动摇。我要好好听师父的话，多学法，用真善忍的标准不断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做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我在医院里结识很多病友，还保存了他们的信息。我好了之后就去联系他们，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我还有庞大的驴友群，我想他们都是有缘人。我一定要好好修炼，因为我是有使命的。师父什么也不要我的，却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感恩师父，恭祝慈悲的师父中秋节快乐，也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诗歌练功偶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喜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身随仙乐起，声声敲心底，沐浴佛音中，修身断执欲，同化真善忍，精进志不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也是我应该救的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我是201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因为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的。得法后百病全消。一次，女儿从她婆婆那里给我捎来2本大法真相期刊，我看到期刊里有救众生的3件事，才意识到原来大法弟子还有讲真相救人这一说。当时我就抱着一种报恩的想法，觉得这么好的大法不应该蒙受冤屈，师父赐予我重生，我也应该走出去和同修一起为大法证明。所以得法至今9年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没有停歇。每天8点多我出门坐公交车，随机下车后讲到10点多，有时候也会在住宅附近讲真相。每次出门前，我都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但是因为我出门不带手机，子女也知道我出门就是去讲真相了，所以对此表示担心。女儿尤为明显，总是为此和我发生口角，见管不了我，就开始拿我跟她也修炼的婆婆做对比，说她婆婆时常就给她做好吃的，女儿去了婆家什么都不用管，玩完麻将就能上桌吃饭，而且婆婆从来不干涉她的生活，左右她的行为，不像我总是唠叨她。当时我面上不说啥，心里却犯嘀咕，女儿的老婆婆带羞不羞的，平时喝酒玩麻将，脸上长了不少大黑斑，从来不出去讲真相救人，根本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只不过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比较到位罢了。 没想到却受到了女儿的推崇，而我这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在女儿嘴里却没捞到半句好话。现在想想，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想法里面夹杂着争斗心、妒忌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和争风吃醋的心，而且女儿的话还激发了我骨子里的倔强，觉得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让我做的事儿，我偏要做，谁也阻拦不了我。其实那会儿的心态就不是纯净无私的了，如果换位思考，应该坐下来跟女儿好好聊一聊，但是因为母女之间多年相处的模式已经形成习惯了，面对面时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张嘴。一次我送别儿子，嘱咐儿子默念九字真言，儿子还没有回应呢，女儿就开口指责道，你要信什么就非得让我们也随着。当时我就生气了，对他严肃地说，这世间的一切都是师父造的，你不信你上哪儿去，没有你待的地方。事后又好几天没跟女儿联系，后来听说女儿二次阳了，我还在心里幸灾乐祸，觉得这是上天对她的惩罚。接到女儿的电话还旁敲侧击地说，你好好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吧，言外之意就是她遭报应了。女儿听后立刻挂掉了电话。近日有同修来我家跟我切磋，我才意识到和女儿接触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善、强为、幸灾乐祸等因素，加上女儿从小就爱和我犟嘴，说我偏向她弟弟，是她的后妈，所以母女俩的相处模式一路都是互相拌嘴和吵闹过来的。虽然我修炼了大法，但总觉得自己是她的母亲，总想用一副家长做派去压制他，导致关系一直难以破冰。反观女儿和她的婆婆还有她的舅妈，关系处的却像亲姐亲妹似的。结合同修帮我深挖内心，我才意识到原来一切的根子都在我这儿。其实我只是片面的理解大法，打着大法要求我怎么怎么样去行事，孩子认为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但是大法中还要求了修炼者要处理好社会关系，处理好家庭关系，到哪里都应该做一个好人。对外我每天讲真相，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对内却始终无法跟儿子女儿深度交流，不能够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修炼的美好和救度众生的意义。这不恰恰说明是我在家庭中没有处理好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吗？说白了，对待子女，我始终无法拿出像对待有缘人的那种慈悲。内心的强势、自我、固执与家长做派，即便嘴上不说，他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所表现出的不耐烦，针对的并不是我嘱咐他们默念九字真言的做法的本身，针对的是我这些没修去的观念和人心。我觉得今后自己要把在家庭中善待子女当作修炼的一部分，因为我的表现直接决定了周围人对大法的看法。以往孩子们总说我与社会格格不入，平时他们组织旅游我也一概拒绝，想着自己时间紧迫，不能耽误救人。其实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出去旅游也会碰到有缘人，还能满足孩子们渴望一家人同行的心愿，何乐而不为呢？大法是宇宙大法，同化它能为自己开智开慧，而我顽固的观念却障碍了自己同化法的程度。今后我希望自己的倔强固执都能在法中修去，与人接触时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和善通透，并且能发自内心的善待每一位亲友和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也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 能通过我的交流查找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大家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日。从走入修炼到今天，我们闯过的关关难难，世纪的点点滴滴，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与操劳，我们沐浴在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佛恩浩荡中，用什么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学习了师父新发表的三篇经文，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师父的棒喝句句戳心，使我惊醒，那个自以为是感觉自己还可以了不起的心即刻消失。对照师父讲法，我这修得差远去了，自己在敬师敬法、信师信法、感恩等方面都存在问题，由于对法认识的不足，才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20多年的正法修炼，经历了风风雨雨，遭遇了很多磨难，能走过来是由于师父的一路保护，项目完成并起到成效时，明白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但总也感觉自己了不起。找其原因，是觉得自己有正念，实践中我们也一直认为正念闯关，也感恩师父帮助，但心里强调的是自己的正念，而没有细想正念能闯关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明白了，我们遇到的所有磨难都是我们历史的业债和所需建立的威德的缘故，特别是业债，在磨难中正念强能闯过关难的原因，是因为师父把我们历史上造的业力帮我们承受了很多很多，大大消减了我们过关的难度，只让我们承受了一小点，没有师父的帮助，靠我们自己根本就承受不了，可能把命搭进去几世都偿还不了，欠债要还，这一世就修成意味着什么？是师父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债，使我们生命和修炼得到延续，我们才有机会闯关修炼。回想自己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有多少次由于自己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的看似是不可逾越的巨难，闯的祸造下的业力绝大部分也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剩下那点让我们闯关，就这点关我们闯过去也是很难，但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就出手帮助消了。我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关过去了就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的贪天之功，认为自己了不起，回想起来知道了当时的肤浅。对于我们来说，正念闯关正是大法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要做的，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承诺，我们没额外的付出什么，没为大法为师父做什么，我们是为自己的全面的圆满回归做的。我们从磨难中从风雨中能走到今天，首先应该感恩的是无限慈悲的师父，弟子做得多么不好，师父都不离不弃，给机会再给机会，让我们做好，我们要珍惜这一次次的机会，别再放过，要向内找，去掉那些人情人念，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遭磨难两重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师父正法进程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看到明慧网报道的全国各地迫害形势还那么严重，有的同修被多次迫害，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多年后还是被绑架非法判刑，有的同修被迫害致残后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有的同修从冤狱回家后不长时间就过世了， 还有的同修因执着心不去，自己邪悟，还去转化别的同修等等。同修们有意无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给自己及自己的众生，给同修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自己造下了天大的罪业。被非法关押后回来的同修，许多是五六十岁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回家后遭邪党的经济迫害，被停发养老金或被开除公职，连家中小孩读书以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生活都没保障。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心情沉重。我曾经几次提笔想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同修交流切磋，都因为各种执着顾虑搁笔。最近在师父慈悲的点化加持下，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这篇交流稿。当然不是说我修得怎么样，给同修一个借鉴。我于2007年得法，由于执着心太多，悟性太差，让师父为了我操了很多的心。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2011年，我弟有两位同修讲真相救人时，被人恶意构陷，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十几天后，两位同修被告知，第二天将他们送到白马垄劳教所。 A 同修一下子跌坐在床边上，脸都变色了。 B 同修却说，我不去，我没犯法，没干坏事。第二天早上， A 同修将自己的行李收拾打包好， A 同修还催 B 同修赶快收拾行李。 B 同修没动心，坐在那里发正念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不会去。七点多钟，送人的车来了，将他们绑架到劳教所，结果劳教所只收 A 同修，不收 B 同修。送人的警察与劳教所怎么交涉都没用，就是不收 B 同修。最后 B 同修随车回来，就安全回家了，而 A 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从这件实例来看， A 同修接受了旧势力的安排，也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圈套，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也使看守所的警察对大法弟子犯了罪。这种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实在罪大无边啊，怎么偿还啊？旧势力就要操控世人迫害大法弟子，从而销毁他们。如果大法弟子没有正念，没在法上，师父都无法管，因为师父只是在法上管。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有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我还看到听到有的同修一到邪党敏感日或开什么会或电话上或上门骚扰，就缩在家里不出来讲真相，或躲到外面避风头。 有些警察对被绑架的同修说，你们认为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作为大法弟子，能听邪恶的话吗？如果这样，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正神都羡慕的生命，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富有历史使命的。邪恶来找你，不正是好事吗？也可能是让你过关或考验，或是来求救的。平日没有机会，上门来了，不正好讲真相救度他们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走好走正师父给安排的正法之路，别让慈悲的师父操心，做好师父要的，唯愿师父笑。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崇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日。1999年720前，我弟有一对夫妻都修炼大法，后来邪党迫害后，他俩害怕遭受迫害，就不学了。几年后，这对夫妻的丈夫得了脑出血，在医院抢救20多天才活过来，花了40多万，但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活也干不了。回家后，他又想起了大法，开始学法练功，不长时间眼睛能看见了，也能下地走路，现在什么农活都能干了。他自己说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的妻子得了糖尿病，脚趾头都烂得流脓血，走路不方便，他也回到大法修炼中，说保证以后要好好修炼，学法练功。2个星期后，他的脚趾头不流脓血了，都长好了。我心里很惊奇，他好得也太快了。我们当地还有一名老学员有糖尿病，很多年了医治没好，我就把那名曾经得过糖尿病回到大法修炼糖尿病好了的老同修找来和他交流切磋。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那位好得快的同修生出显示心，话越说口气越大，是在证实自己。向内找，我发现我自己崇拜他了，认为他修得好，所以糖尿病好得太快了。没过几天，他丈夫来到我家，说他妻子出事了。我和另一名同修去了他家，一看他妻子的主意识很清醒，就是站不起来，起来就摔倒撞墙，谁也按不住，摔得头破血流，挺可怕。当时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错了，是我崇拜他，这样对他不好。我马上从心里向师父认错。在和他交流后，同修马上向师父认错，决心要修去那些显示心，不久之后就好了。这件事的教训让我一辈子难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没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给三美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号。8月10号，我看到了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秀珍遭2年冤狱折磨。作者在文中自述被迫害经历，在最后写道，在出狱路上，我向迫害法轮功的狱警说，我严正声明，在监狱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是全部作废，因为那不是我本愿写的，是强制逼迫下写的。 看到这里，我想到，既然同修有勇气在网上曝光自己向警察说的这句话，为什么不另外专门在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呢？这应该是他出狱后首先毫无顾忌就应该做的事啊，因为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才真正有效啊。由此我想到了三妹，你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一直心里很不安，很担心你的未来，因为我天天上明慧网看文章，看到网上经常报道一些同修因为多次被迫害，在被迫害中因承受不住酷刑折磨而迫不得已签了三书或五书，开始几次回家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后来被迫害回来后就不好意思写严正声明了，怕被同修瞧不起，怕丢面子，怕被耻笑，甚至隐瞒不说，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有的在离世前才说出自己在黑窝里签了保证书，没有写严正声明作废。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旧势力也虎视眈眈啊。我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在一次被迫害放出来时，也自言自语地对身边的警察说，他写的三书五书和嘴说的一切作废。后来这位老年同修又遭到几次骚扰迫害，最后被严重的病业拖走肉身。网上也有同修说出了类似的例子。三妹，你一定要清醒啊，你嘴巴说作废就作废了吗？给邪恶的保证书可是白纸黑字啊，你要放下面子心，不要怕被同修瞧不起，不要怕被同修耻笑，必须上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才有效，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与迫害，修炼是绝不能含糊的。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希望你能吸取几次的深刻教训，重新修好自己，放下自我，多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学法，多发正念，清除干扰，做事要理智，不要走极端，脚踏实地地做好三件事。正法时间所剩不多了，希望你我都能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写出此文并无指责之意，只是给同修提个醒。其实三妹的例子不是个案，很多被迫害同修都有类似的经历，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层次所限，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